请翻开经本第51页第4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段：佛遇额那，又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成计，如宁知乎？假使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人身，其令成就声闻缘觉，都共集会，禅思一心。先暂时念到这里。这一部经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在这部经里呢，翻成无量寿佛。这个按照阿弥陀佛来讲，阿弥陀这三个字，这个阿就当无，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啊，这都是阿弥陀是印度文呐、古时候梵文。这个弥陀呢是量，阿弥陀是三个字，就是无量。那么无量呢是涵盖一切了，宇宙万有、精神的、物质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无量。那么祖师的注解呢，就把翻成两桩事情做个代表。一个人呢是光明无量，一个是寿命无量。所以在这个阿弥陀经里边注解是两种都是无量的。那么在这部无量寿经呢，就是特别指出是无量寿，就把这个名字翻译过来了，就单举这个无量寿这一个意思来译出来的。那么虽是注重这一方面呢，但是无量光啊也包含在内，所以在前面呢把这个佛的光明、无限度的光明、无量的光明前面都讲过了。那么前面讲过的，接着今天我们就开始这个经里面就讲啊无量寿了啊，这个无量寿、无量光两者合起来讲，那么这就把阿弥陀这三个字啊意思啊就把它包含完全了。下面这个经文就说了：佛遇额那，这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个法门的时候，他就告诉额那尊者，遇呢这个本来是语啊，当动词讲就告诉他的意思，读这个读这个趣声。释迦牟尼佛告诉我呢，又无量寿佛，这个又就是因为前面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啊那一层意思已经说完了，那么现在又开头讲另外一件事情，另外就是无量寿，所以加个又字。又呢无量寿佛啊寿命长久，他的这个寿命啊长久是永久的，不可称计。这个称是用言语说出来的，叫称呼，叫称。计呢是用这个计算，那么他的寿命多么长久呢，不够称计，说不出来多么长也计算不出来。如宁知乎，如就知道呢，你呀 宁之乎？你宁能之乎？宁到安之将，到和之将啊？你安能知道吗？就先问这么一句话。讲到这个寿命啊，先要介绍一个意思。凡是成了佛的人，无论是哪一尊佛，他的这个寿命啊，就永恒存在的。不像我们凡夫众生啊，你寿命多长久了，能够活长久吗？还有是活长久的意思吧，这个寿命到了还有死亡的时候啊。那佛成了佛还有死亡的时候吗？没有了。要不然还要成佛干什么呢？不但成佛就没有死亡，成了罗汉也就没有死，没有死的时候了。那么这就是说，任何一尊佛寿命永久存在的。那么即使如此，为什么单独讲无量寿佛，讲他的寿命长久呢？这个当然有不同的。所以任何一尊佛成了佛以后啊，这个法身就是这个本性，这个不必讲，那是一定是永恒的。就是没有成佛，我们凡夫众生啊，我们那个本性也没有死亡的时候。我们成佛学佛也就凭那个本性来成佛的，这个要了解。再呢，这个法身每个人都有的，成佛什么呢？成就他报身佛，他是由经过三大恶僧祇劫来修行，用功夫做了这个无穷无尽的那个功德，成就了这个佛了，这是报身佛。报身佛也是每一尊佛都是一样，也是寿命无尽的。那么寿命有穷尽的啊，这个是什么呢？是应化身佛。应化身佛什么叫做寿命有穷尽的呢？他的是就这个教化众生这一方面来讲的。你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那个时候他成了佛了，成了佛他还有他寿命还有终了的时候，没有终了的时候。那为什么他在世间住了80年呢？啊，只有80岁的时候啊他就不住在世间呢？就是因为在当时他教化众生，佛教化就是凡是对于跟这个佛有缘分的呀，有这个佛的缘分呢，他才能力教化。没有缘分的话，佛就是教了他不接受，众生不接受，那就没有办法啦。上回讲的佛的法力无边呢，众生的业力也是无边的。假使说众生的这个业报，这个业的这个业力太重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眼面前，我们业报太重了，我们不接受佛法，他也没办法来教化我们，这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当时呢，在世住在世间教化了80年，应该教化的众生，凡是有缘的众生都教化完了。这个时候呢，缘分教化完了，他就不住在那个时候啊， 那就离开那一个时间，那一个空间。这个就世间的国民来讲，观之见来讲呢，那就是佛的寿命啊到了。其实啊，佛的报上永久存在的。不过就我们凡夫的眼睛看呢，那就看不到释迦牟尼佛而已。要是你学佛有了功夫了，你入了定的时候了，那常常你要一入定的话，你就看到佛还是在这个世间。那么因此我们讲这个佛的寿命啊，有长有短的，那是专门就这个教化众生这个意义来讲的。那么这个就教化众生这个意义，各每一尊佛那个不一样，住在世间呢不是一样的，时间有长有短不一样。那么无量寿佛呢，他这个教化众生，在极乐世界教化众生，他的这个寿命呢是长久的，无限制的，是这样说起来。
修兵啊，
那么下边呢就长久到什么程度就难说了，即使难说也难以计算的话，释迦牟尼佛就假设一个比喻。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看，假使啊，这是假设的话，十方世界无量众生啊，就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为中心，从这个十方面去想。那么在极乐世界的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无穷无尽的，每一方世界都是无穷无尽的，是无，每一个世界里面有无量的众生。所以这个无量的众生呢，包含这个六道众生，不单是人道啊，我们这是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东方啊，我们东西两方面相对的嘛，我们是在极乐世界的东方，极乐世界在我们的西方，只是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当中啊，就像恒河沙数那么多中的一粒沙子的那一个世界那么渺小，也表示世界那么多啊。那么每一个世界当中的又有无量的这个众生，无量众生在这个六道，包含六道，六道众生各位都知道了，我们人道的众生，人道的寿命，人道的这个人数啊，已经是难以计算了。在其他各道里边，畜生道、鬼道有多少啊？地狱道有多少众生啊？那么就算是畜生道吧，畜生道的话，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边呢，就像大海里边这个一滴水那么小啊，太少了。这个，那么我们这个算地球，地球在这个站在地球这个面一个表面的一个面积，台湾站着地球也很小的。就算在这很小的这个台湾这个一个小地方，这里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蚂蚁？ 有多少个这个山林里边那些那个小的这个森林里边那些小动物，我们知道不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普通不知道啊，你是专门研究那个动物学的，研究昆虫学的，他也说不清楚啊。那么这个六道众生的数量，你可想而知了。所以他是假设的话，十方世界无量众生，这些无量的众生啊，皆得人生，都能够有其他诸道里边啊，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啊，都能够到得了人生来了。得了人生的话啊，包含天道，天道啊要成佛也是的从人家开始学的。那么这个皆得人生，悉令成就生为圆觉，统统悉令是统统啊叫他们都修行成就声闻缘觉。声闻就是证了罗汉果了。怎么样才能证罗汉果啊？现在人道学了以后，人道的寿命完了，升到天上去，在天上再学。天上学的时候啊，天上也有寿命啊，天上寿命完了又死，所以也又再到人家来。这样从人家天上，天上人家，来来回回七番生死，然后证到罗汉果。他这个修的是什么呢？就要把这个贪嗔痴啊这些个根本烦恼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所谓贪是什么呢？我们凡夫贪求世间的名，贪求世间的利，贪求世间的这个男女爱情等等，这些都是生死根本。必须把这些这个贪心呢全部断得干净了，然后证罗汉果，生死在六道里面生死了了。圆觉也是这样，圆觉也是把这些这个见惑思惑这些烦恼啊断干净，他呢断得更彻底。罗汉只是把这个断干净了，断干净之后啊，他还有一些习气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就是你做哪一行事业的，做久了都有一种习惯呢，一种习气。后来你不做了，不做还有那一种那个心理在那里。你比如说做医生的人，做医生，你在做医生的时候啊，有病人来，你给人家开方子，问这个诊断，给人家是看病，这是你的行为。你退休的时候不做医生了，那你看着人呢、啊、看着普通人，你看着怎么不对呀、啊、你还拉他当你的病人看待，这还是你的心理的那习惯还在那里，虽然那个行为没有了，习惯还在那里。那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学证了罗汉果，把所有的这一个这些这个烦恼都断干净了，但是还有一点点习气在那里。圆觉呢，圆觉把那个习气都断得干干净净的了，所以它程度稍微有点不同。就是说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统统都得了人生，都到了人家来，这些众生都得了人生的众生，统统修行成就，证了罗汉果， 活的是正道这个原则。那么拿这些人来啊，想深问原觉这些人的智慧，那不得了，他这个数学那不得了了。我们凡夫众生数学，普通人不必说了，就是那个专门修数学的数学家已经是了不起了，但是你叫他算，当然算不清楚。这些正到果的人啊，聊了生死的人，他的数学，他的智慧数学那是不得了了，由他们来督共集会，把他们统统啊召集来啊，共同在一起开个大会。开个大会干什么呢？来算这个无量寿佛的这个寿命究竟有多长久。数不清的声闻缘觉聚会在一起呀、啊，来算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大家开会算吗？还要集中他的这个精神啊、来算。怎么样集中法子呢？下面就是禅思一心，禅是禅定，必须要入了禅定，不入禅定呢，这个心理分散了还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入了禅定，在禅定之中的那一个心思，一心，那个心呢是，这是一个心呢，就是专心的在那里呀、啊、计算，这样呢才能够把他们的这个那个数学的计算的能力啊完全发挥的出来，所以必须要这个禅思一心的先要入定，这样才能够计算。这些声闻缘觉也入了禅定了，这个心里呀、啊、就是激动起来了，来算。算的话不是说这么一下就算得出来了，也是办不到。那么要好长的时间才能算得出来呢，下边呢也很难说。所以释迦牟尼佛再说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那么多的声闻缘觉都是正果的人，了不起的，他们来算呢，算了多长的时间。那么下一段经文呢，先把它念一遍：竭其智力于博千万劫，悉共推一算，记其寿命长远之书，不能穷尽，知其限极。这一段竭其智力啊，其这个字就指的那么多的声闻缘觉。那些声闻缘觉呢，这个尽到结，就当这结晶的意思，就是把他们的这个智慧能力啊统统拿出来，有多少智力就用多少，就是结了，一点都不保留的啊。那么呢来算，来计算，计算好久时间呢，于百千万劫了，一个劫的时间多么长啊！劫的时间简直是我们听我们凡夫众生，我们算是怎么样算也算不出来。所以在经文里边呢，他 常常也用比喻来说，让我们推想。所以一个节的时候啊，就非常长了，它这是加上百千万节，一个节就那么就是时间就是长的计算不出来，加上百千万节，可见呢这个时间就太久了。他们那些个那些声闻缘觉用尽了他们的智力，这个计算无量寿佛的寿命啊，计算到这个经过了百千万劫那么长的时间在那里计算呢、啊、所以下面说悉共推算，悉这个悉字呢跟那个共字啊不相抵触的，共是共同，大家在一起，这个习字是包含两个意思，一个呢指计算的人数那么多，就是十方世界无量众生后来都到达得了人生，都成了这个声闻缘觉，包含那么多人数。一个呢就计算时间的长久，就这一个习字来包含的，那么多人计算那么多的时间，计其寿命长远之数啊，即是计算。这个其呢指的是无量寿佛，计算无量寿佛的寿命长远的数啊，不能穷尽，没办法。穷尽就是啊，把无量寿佛的寿命呢，这个计算到有终了的时候叫穷尽了，就没有终了的时候。知其限极，有终了的时候才知道哦，在什么时候他的寿命是这个限度到了极限了，叫限极啊。但是到最后了算不出来，没有一个极限的，这就是说是说不清楚，只是说这个比喻，用这个比喻让我们想想看，无量寿佛他的寿命是这么无穷无尽。要知道这个无穷无尽的寿命啊，是他应化身教化众生的寿命，我们了解了无量寿佛有这么长久的寿命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有什么用意呢？那我叫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学佛，一则我们每个众生的寿命很短暂的，再者呢遇到佛在世的时候那好不容易啊，那是多生多劫的这个因缘才能遇到释迦牟尼佛啊，在世间亲自教化。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是末法时代，那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候那跟些大弟子跟佛学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那个佛亲自教化这个正果容易得很，我们现在正果好难呢。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遇到佛难。那么这个现在了解这个无量寿佛在极乐世界啊， 寿命那么长久，可以说几乎是可以说是他不会离开那个世界的。那么我们所以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呀，一到了世界那就拥有清净这个阿弥陀佛了。重要的意义以外，下面一段更重要，那就是跟我们有更有关系。怎么说呢？你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寿命都是有限的。就拿我们人道众生，就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平均的寿命啊，现在这个算是70岁吧。那么再比较寿命长啊，80几岁、90几岁、100岁的啊，还有100岁以外的也有。但是这个，就算是活上100岁、100几十岁吧，那就整个算起来寿命还是很短暂的。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这一段。往生极乐世界，你看看这段经文，我先念一遍。声闻菩萨天人之众，寿命长短，一复如是，非算术譬喻所能知也。经文这里就说了。在有十方世界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以后，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啊，到了见思佛，就是证了果的，叫做声闻啊，断见思佛证了罗汉果的叫做声闻，还有呢菩萨原来就是修菩行菩萨道的，那么行大圣法门的那菩萨，还有呢还没有断见或思惑的人啊，像是天道里他的程度啊，跟天道的众生一样叫做天，他的程度跟人道里这个众生相等，那就是人。这个天人呢就是啊，我们这个从十方世界往生去的这个往生呢，就是没有断佛，就是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呀，他还没有正果，这就是天人呢。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那个包含很多了，有声闻，有菩萨，有天，有人，那么多的这个大众啊，那么多大众啊，他的寿命怎么样呢？寿命长短呢，一复如是。他们这些大众寿命这个有多长呢？长短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注重的就是寿命长啊。那么这个寿命有多长呢？一复如是，一复如是啊，如就是同等的，是指的就是无量寿佛。他们那些大众的寿命的长啊，长久啊，也跟这个无量寿佛的寿命啊一样的，就是一佛如是。一佛如是怎么样呢？非算术譬喻所能知也，不是也不是用算术用种种的譬喻所能知道的。这些算术比喻 也是跟前面那样的，有那么多人，那么多的长久时间，这计算不清楚，计算不到，所能知也。所以我们看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学佛啊，什么是普通法门，什么是特别法门。普通法门，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来学佛吗？学的话一定要正果，断了见佛，断了思佛，才能啊出了个六道轮回，解了了这个分多生死，成佛那个时间更远，要三大无生境界。时间这么遥远，人命人的寿命那么短，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会风气这么是处处啊是把修道的人呐往后拿。我们修道啊，修道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就是啊，十个人学佛，就有八九个往后修到若干时候就退转了，退了信心了。绝不会说十个人学佛就十个人一起就是只有往前进没有往后退的，没有那回事情。退转人太多了，为什么退转的那么多呢？就是世间的社会风气啊，不修复的人，那些邪知邪见，那些风气把我们修道的人往后拿，往后倒退，所以难成就。那么这个因此呢，我们学这个特别法门呢，只要坚持一个信念，坚持一个愿力，坚持一句佛号，这叫信愿行啊！啊，把这个坚持，绝不放弃，我们就能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几十年呢，这个寿命呢，一到寿命完了，我们就能够虽然没有断活，我们待业往生。一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看这里面讲，就算是一个普通人，我们的寿命就跟阿弥陀佛那个寿命一样的那么长久，你看这是多么特别呢？没有断佛，寿命跟佛是一样的，这个是特别法门。这是由于一在呢那个环境特别，再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发的48愿，这个愿力在哪里成就的。所以我们不修特别法门，不修这个净土宗念佛法门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按照普通法门来学的话，不是不能了生死，但是要了生死要多少时间呢？而且逼得要断，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这个烦恼断得干干净净的，必须断干净了，才没有这个生生死死，才没有这些现象啊。我们众生所以有这个生死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时间的观念，一个空间的观念。时间的、空间的这两个观念呢，这都是妄念，都是我们凡夫众生的妄念。有了这个妄念在的话，就有生死，就有寿命的这个长短的这个假象在那里，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真正的这个寿命。 但是你要把这个假象去干净了，那就是按普通法门学啊，正罗汉要期盼生死啊，有多长的时间呢？所以这是啊，我们了解这个，就是把普通法门无论哪一宗那个教理啊全部研究明白了，要用功夫的时候啊，基本的还是要断惑，不断惑，你了解了那么多，生死还是生死，在哪里没用。哎，那是普通法门在哪里？那么修净土宗念佛法门呢，就是我们仗着佛的愿力换一换环境，到那个环境就是这么快。这个一大段，这个彼佛寿命无量，以及这个眷属寿命同佛一样的无量，这都讲过去了。下面又是另外一大段，另外一大段呢，就要问呢，在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教化的那些众生，包括大菩萨以及一切的这个往生的人，统统叫做佛的眷属。那个眷属究竟有多少呢？也是无量的。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讲这个眷属无量。下面又这个声闻菩萨其数难量，不可称说，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佛与阿难，彼佛初会声闻众数，不可称计，菩萨亦然。那么这个一大段里面呢，有分几个小段，我们一段一段的讲。释迦牟尼佛又告诉阿难尊者，这个又是一段开头，所以加个又字。又呢，在极乐世界的声闻，声闻就是证了罗汉果的这个声闻，还有菩萨修大乘法的，他的数目啊，其就指的声闻菩萨。这些声闻菩萨他们的这个数目啊，难量啊，难以这个计算呢、啊、不可以称说，说不出来有多少啊。人数呢已经是不够称说，太多太多。再讲呢，他的智慧能力，深智洞达了，深是神通，智是智慧，洞达就是通达。他的威力自在呀、啊，由那些神通智慧全部通达了，所以表现出来那种威力。这种威力能够自由自在的运用，运用到什么程度呢？能与掌中持一世界一切世界呀、啊，他能够撑出一个手掌，撑出手掌，在这个掌一个手掌当中啊，能够持就抓住，能够抓住一切的世界。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众生有大力量，一个人好大的能力。你说这个，比如说一切世界，你说一个一个房屋你也拖不起来，那个是相差太悬殊了。 那么下面就说了，佛遇厄难呢，彼佛除慧声闻众数不可称计，菩萨亦然。那么像这样的神通智力啊，这种的这个怎么样呢，都有多少呢？在极乐世界初会，初会要知道啊，这个阿弥陀佛刚成佛的时候，第一次来教化众生这个说法的时候叫初会。初会的声闻众数啊就不可称计，在初会里的菩萨也是那样不可称计。要知道现在阿弥陀经里讲，比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成佛到现在已经有十大劫了。那这个十大劫这么长久时间，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众生又增加于多少啊？那更多了。说的数目要谁来算计算呢？普通人是不行的，要让这个目连尊者是神通第一。下面经文就说了，如大目犍连呢，百千万亿无量无数于阿僧祇那有多劫乃至灭度，悉共计较不能救了多少之数。像这样大目犍连用这么多的百千万亿无量无数啊，这么多的大目犍连呢，这么多的大目犍连经过多么长的时间呢？阿僧祇那有他劫啊，也说不清楚。这个阿僧祇一大阿僧祇劫了就太多太多了，那有他什么呢？那有他是这个按照我们这方面的说，一就是一呢啊，那有他一亿，或者是说最少说是有十万，有这个有百万，有千万。不管怎么说，就算最少的话也是非常多了。有那么多的这个那有多劫了来算，算了说呢乃至灭度。灭度什么呢？这个目连尊者还是一个罗汉呢，由罗汉说呢成佛也三大无生期劫，灭度就成了佛，一边修持一边算到成佛啊。那么多的这个大目犍连呢，统统的算了都算到成了佛了，悉共计较还是不能救了啊多少之数啊，还算不出来究竟有多少数。可见呢，在极乐世界那个声闻菩萨有多少了，那么算不出来呢，下面就用比喻了。比喻说出来啊，让我们了解一下想象，让我们想象这个究竟有怎么样的情况。譬如大海啊，深广无量啊，那么譬如像一座大海，里面的深度那是广度无量，深也多深也是无量的，广的面积有多大也是无量的。假使有人呢吸其一毛，假设有一个人呢用一个毛啊，一个毛用毛把它吸，把它分析，一个毛很微小啊，把这一个毛吸为一百分，以一百分之一的一分毛啊，沾举一滴啊， 那么一个锚能够沾水，在海里水能够沾到多少水呀、啊？一滴，这一滴就是一锚所沾的那一点点水。于云何？那么释迦牟尼佛就问的这个阿难尊者了：“你的意思怎么样？其所地的于彼大海何所为多啊？”那一分毛所沾的那一点点水呀、啊，是所滴的呀、啊，与比大海，跟那个大海里的水的一比较，何所为多啊？哪一个比较多啊？啊，阿难薄佛，比所滴水比喻大海多少质量啊？非巧力算术言之涕泪所能之也。我那就是回答佛说，比所滴水呀、啊，它那个1%的那个锚所沾的这个水呀、啊，比于大海有多少质量啊？那么这大海的水非。巧力，巧是很巧妙的，力呢，力是现在的农民力的那个力啊，古代的这个农民力的力字就是这个字，现在的下面加个日字，就不是任何巧妙的这个力数，这个力算，这个力法这个计算这个力法那个数学非常精确的。不是巧力算术加上种种的言辞，还加上各种比喻，这个比类等等的所能之也，没办法知道的。但这样答复，然后佛就说了：佛与阿难，如木莲等于波千万亿那有图劫，即彼初会声闻菩萨熟知熟者，犹如一滴，其所不知如大海水。这就是佛告诉我呢，就如同木莲等，他们在这个百千万亿那由陀劫那么长的时间，所即彼初会声闻菩萨。计算阿弥陀佛在初次说法的那个法会上，他们的那些声闻菩萨有多少呢？所知道的数目啊，犹如一滴啊，就如同1/1的毛所沾的海水那么一滴，那个水那么少，其所不知的还没计算出来的有多少呢？有大海水，这个相差怎么不成比例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就这个地球来讲，地球的人类啊，也不过是几十亿而已啊。那跟这个极乐世界这比，怎么比得了？而且这还是初会的人数呢，初会的声闻菩萨呢，到现在呢更多了。有这么多，那么到了就是诸善上人聚会一出啊，可见呢这个环境太好。那么下一次呢，讲那个这个自然的环境，我们这个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